主啊，你还没有回来，我们知道你宽容我们，你也是给我们还有机会在地上可以追求。感谢你把这个心愿放在许多弟兄姊妹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时候的紧迫，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靠近。主，让我们珍惜眼前的机会，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能有好的勉励。主，也求你借着你的灵，用你自己的话语的亮光引导我们。主啊，总叫我们这最后的一段路程中，我们能够有实际的得着，有真实的改变，我们的光景真的能比以往更好。好，叫我们预备好我们的自己，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愿你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主啊，总叫我们这点渴慕的心，主啊，从你领受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一堂聚会，我们把它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主给我们一个好的起头，主啊，愿各处的弟兄姊妹们都在你自己的同在和恩典的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感谢主啊！那么主让我们呢，那么有另外一段时间的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那么这个时间呢，到底会有多长呢？我也不晓得。不过我就想说呢，我们用这个哥罗西书和这个和以弗所书啊，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衡量吧，啊，我们把这两件书讲完就告一个段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要担心啊，怕过去的一弄上的八九年啊，我想这回我们大概不会拉得这么长啊。那么呢，但是呢，我希望呢，弟兄姊妹们的追求呢，能够越过越实际啊，我们能从听道的光景中逐渐的开始呢，转向了这个在主面前呢有真实实际的一个追求啊。这个我想呢，这次呢，我们定这么一个目标啊，就是呢，跟这个以往的情况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我引用这个保罗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的话啊，三章十二节的话，保罗说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那么这句话呢，后面那句话意思呢很好，就是呢，我们要追求怎样让主更多得着我啊。那么以往呢，我们的日子都是我们要更多得着基督啊，那么我们要更多认识基督啊，更多经历基督。那么保罗的话呢，把它翻过来了啊。我们要在这里呢，要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愿你更多得着我。我们追求的目标往这个，好吧，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要把这个摆在你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啊，你蒙恩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到底主得着你有多少啊？啊，我实在承认啊，我们给主得着的并不是很多。虽然我们已经整个人被救回来了，对不对？蒙救恩是全人得救了，但是呢，主在我们里面啊，能够占有我们的部分，能得着我们的部分，恐怕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这回呢，用保罗的这么一个心智啊，就说那是竭力的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让他更多得着我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福气啊。我用这个最平凡的例子跟你们说明好了啊。比方说你今天想进个名校，对吧？或者你要进一个有名的大公司， 忽然有一天一个通知来到这里说呢，我们接受你了啊，你欢不欢喜啊？哇，你是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开始进名校，对不对啊？啊，你开始这个进入这个有名的这个公司，但是人家接受你是有人家的条件的，对不对？就证明你有一些的情况是他们呢愿意接受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呢，我们都盼望这样的一个追求，在属灵世上我们更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这一次开始啊，我们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让主更多得着我，好吧，要竭力追求啊，像保罗要竭力追求。保罗是我们知道他爱主啊，他渴望更多认识基督，更多得着基督，对不对？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不仅是这样渴慕，他渴慕更多让主得着他。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的追求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们呢，定准了我们这一次整个追求的一个方向啊，一个目的啊。记得啊，如果你忘记了，你把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把它再多读几遍好了。啊，把它记住它啊，就是说呢，我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啊，因为保罗，你看保罗在这里也不是有确定的把握，或者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不敢讲说让主完全得住我们啊，是我们完全已经是属于他的，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呢，并不是你这整个每个部分都被他得住。连保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对不对？但是保罗竭力追求啊，所以呢，我想只要竭力就好，啊，所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相互勉励啊，要竭力追求，让主更多得着我，啊，得着你啊。那么好，我们把这个方向先定准之后呢，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这次的追求。我们要循着四条线啊，四条线，那么往前进行啊。那么这四条线呢，就是第一个呢啊，就是我们要追求怎么样养成属灵生活的好习惯啊，属灵生活的好习惯，这个很重要。今天呢，等等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啊。第二个点就是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更多熟悉圣经。我们这次呢，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摆在新约两卷重要的圣经上，一个是哥罗西书，一个是以弗所书啊。那么这两卷书，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得熟熟的、透透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熟悉圣经。我们专攻这两卷圣经，希望呢能够从其中呢能够真正看见保罗所看见啊，也是神所要我们看见。所以呢，我们花时间读这个圣经啊。我们讲过，我们鼓励五十岁以下的弟兄姊妹们尽量的去背它啊，去背它啊。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感谢主啊，这个我的姊妹呀、啊。他今年七十岁了 ，OK， 他七十岁了，他呢一听说我要弟兄姊妹背圣经啊，哇，他就起步就开始背了，有天这几天呢吵着要背给我听呢，就有一天早晨他就说你有没有给我十分钟，我背给你听啊，我说好，结果他背，背这个差不多，背了差不多95分，背第一章啊，那不简单了，对不对啊？七十岁的他这个花功夫背啊，今天早晨他跟我讲说呢，我现在已经滚瓜烂熟了，你要不要再背一遍给你听啊？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的姊妹，我用他做个鼓励鼓舞，所以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你没有什么理由推脱哈、啊，七十岁都背了，你这个 四五十岁、二三十岁，要花功夫背圣经，这个绝对对你有益处啊。那么后面我也许会再讲，就是说呢，也许你说我的记忆力不好啊，有人记忆力很好，读几遍就背住了，对不对？我的记忆力不好，背读了十，像我的记忆力就是读十遍我还是不能完全背下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年轻时候是花过功夫背圣经的。我告诉你们说什么呢？有背跟没有背差别很大。所以你记忆力再不好，你要背，你背不下来，有背跟没有背差别很大。这对我以后呢讲解圣经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发现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们有七十岁的姊妹已经开始背了啊，所以你们这么五六十岁的人也没什么理由可以推脱啊。希望大家呢，努力。那么这两卷圣经呢，弟兄姊妹们背下来之后，我会啊，那么会做一个讲解啊，我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最中心点的思想，我希望主给我这个恩典能够把它抓出来啊，那给弟兄姊妹清清楚楚的印象。当然了，我说这个是要靠圣灵的，不是我有什么把握。那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这个呢，我先讲一下。然后呢，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学习顺服恩高的教训。顺服圣灵用膏油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这个呢，我要求啊，弟兄姊妹们呢，无论你年长年幼，你都可以做啊，用一个本子呢，做一点点的记录，因为这个什么，这个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记录的话呢，你就马马虎虎的，有时候圣灵感动了就过去了。那么现在你开始记录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圣灵在你生活中的带领。那么把一天中当中啊，我不是让你写日记啊，弟兄姊妹们，你就专记那个圣灵膏油感动的啊那件事情。那么不要含含糊糊的，我也不要叫你去讲道理啊，去研究那个道理，你要把你生活中实实际际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啊，要有个故事。你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过马路闯红绿灯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讲个清清楚楚，从头到尾那个故事那个过程。所以下次呢，如果我请弟兄姊妹们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给我们讲个故事出来啊，讲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出来。我不要你去讲顺服恩高的那个道理啊，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要来实在的。我们不要来光空讲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要用什么？用笔把它记载下来啊，很重要。然后第四个方面，第四条线啊，那么呢，也许呢，我们吸取过去弟兄姊妹们的经验，那么如果你听到有好的道啊，那么有好的这个信息，其实这也很多啊，你要读很好的书，那么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啊，那么更精炼的啊来介绍一个一般的那信息很多，那你就不要老把这些信息都拉出来了啊。那么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的啊和真正的好的那个书属灵的书籍，那么我们要非常精炼的来介绍。你如果讲一般的那个情形的话，请你们原谅我啊！如果你讲那个书，我觉得没什么价值，我不要去介绍它了啊。那么，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过很多的书啊，你要从中间精挑细选的啊，我们能选到好的，那么介绍给弟兄姊妹，好不好？我想我们循四条线啊，四条线，那么在主面前来追求。那么往后去呢啊，弟兄姊妹，除了我的讲解之外啊，那么我们呢这个聚会的方式上面呢，那么有一点点的这个实际的操练啊。那么像今天呢，这是我们因为 开头的头一天啊，头一次，所以今天我讲多一点，我要把一些事情讲清楚啊。那么四月份开始啊，我们这个聚会呢，那么我们时间上的分配呢，第一段时间分配就是背圣经啊，背圣经。我已经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讲，因为他们年轻人多啊，所以呢，我跟他们讲，他们要背第一章，四月份他们背第一章啊，哎，那么，这个当然在网上大家背很难，所以我请他们就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把它录下，先把它录音录下来，但是用背的哈，不是念的啊，念的不算啊，要用背的，要实实在在的背，所以 Andrew 你要监督他们啊。不可以作弊啊，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把它背下来， 你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然后到四月那个开头我们就放这个录音啊，然后呢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啊，你们把那个 mute 掉啊，啊跟着背好不好，中英文都一起啊，我们大家来背。那么你年长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讲没有限制啊，如果你呢这个实在是现在背这个东西有困难的话呢，那么你就跟着读好了啊，你但是你不要把那个麦克风打开啊，那么你就跟着读啊，那么所有其他弟兄姊妹能背的尽量背，我们看看有多少弟兄姊妹啊愿意下这一点点的功夫啊，那么我在鼓励弟兄姊妹，这个是值得的，非常值得啊。我们熟悉主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后面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各地的有些弟兄姊妹们在顺服恩膏的教训上面呢，你有好的经历啊，我就说有非常明显的故事性的一个经历，我这样讲大家比较清楚啊，你不要讲道啊，不要讲道，你讲道我就打断你啊，就那么你要讲那个故事，你只要讲故事就好了。那么我希望呢各地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能提供好不好，你们如果在你们当地你们知道哪有弟兄姊妹，因为你们往后去呢，我希望呢你们自己在本地啊跟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最好能有一次的接触啊，然后也听听他们的见证，如果你听到有好的见证呢啊，你鼓励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那么呢在下一次呢我们请他出来做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我想五分十分就可以了啊，不要讲得很长，不需要讲半个钟头啊，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控制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所以必须把它牢牢的控制住好吧。那么啊，也许呢后面有最近呢有弟兄姊妹读到真的非常好的书啊，那么你也用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介绍这本书啊，扼要的介绍，因为是主要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去读了啊，所以我想我大概呢把我们未来的追求的这个方向啊，我们的方式呢，我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扼要的一个介绍啊，当然往后去一路上走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许多的重要的点呢，如果需要交通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它加进来好吧，至少弟兄姊妹记得啊，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第一个我们要追求的是怎样让主更多得着我们啊，那我们寻四条线，那么往前进行，每一个追求都是盼望主更多得着我啊，那么我们开头时候讲到侍奉上为主得人很重要啊，所以呢你要找同伴好不好，你不仅自己在主面前也追求，和同伴相互之间勉励鼓励，弟兄姊妹们在你旁边的人也这样追求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试试看，那么经过一段日子之后呢，看看主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有的弟兄姊妹们能更多在主的手中啊，成为这个有用的这个器皿，或者能够发挥一点功用，或者生命上有一些的好的转变，好吧？我想这是我开头的一段话啊。 那么呢，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先来交通一下有关这个好习惯的养成。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追求呢？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呢？啊，那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过属灵的生活，对吧？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现在属灵的生活很重要啊。那我现在这里啊，先和弟兄姊妹讲到。一属灵生活中间有四个重要的要素，你要记得啊，四个要素要记得啊。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生命啊。等一下我会解释啊，主把生命赐给我们，不同的生命，你有新生命，有主的生命，你才能过属灵生活。第二个就是啊，主不仅给我们生命。有生命一定有生活，是吧？像我们人一样的，有人的生命，我们一定有人的生活啊。第二个要素就是生活啊，一个生命，一个生活，然后呢，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有生活一定有习惯，一定有习惯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习惯，因为什么？这个习惯蛮影响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呢，你要有好的生活，必须有好的习惯啊。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下，就是这个习惯呢，不能产生生命，但是能改善生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好的习惯呢？因为要叫我们属灵生活变得好啊。然后呢？第四个点，要有好的习惯，必须有好的操练。所有的好习惯都是操练出来的，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保罗就告诉我们，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啊。操练敬虔，他用了这么一个操练这个字啊，这个操练这个字是蛮重要的啊。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啊。如果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去找这个所谓这个习惯这个词啊，很少，圣经中很少提到这个习惯这个词啊。那么如果有讲习惯的，都是坏习惯啊，习惯懒惰啊，习惯贪婪啊，习惯讲闲话，圣经有这些方面倒是有很多提醒。但是呢，就是什么这个习惯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习惯这个词呢，它里面包含了什么意义呢？它包含了学习的意义在里面呢。习惯这个词呢，有这个 discipline 啊，有这个 discipline 操练这个词，还有呢受教啊，学习效法啊。你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学了基督啊，学会这个词呢，都跟这个习惯这个词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说啊，在圣经里面呢，神让我们看见呢，神是重视生命的啊，神呢并不建立定型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呢慢慢的会变成一种传统的。所以神要的是活的，神不是要死的东西，这个你要记住啊。在往后追求之上，我会解释啊。因为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用这个死的习惯在教导人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记得，神要活的经历，神不要死的习惯。但是呢，有生活是一定有习惯的啊。好，我想我先把这四个要素呢给弟兄姊妹，然后呢，我现在哈，那么作为稍微深入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活呢是根据生命，神创造整个万有啊，各样不同的活物，它有不同的生命，所以它就过不同的生活，是吧？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多讲，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过人的生活；猴子有猴子的生命，所以它过猴子的生活；猴子没办法过人的生活，对吧？这个我想是我们很清楚的啊，对吧？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这各从其类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各有各的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把他们归类在某一种的情况里了。那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啊。这是呢，圣经中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定义。所以今天呢，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过属灵的生活啊。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个老旧的生命在那里啊。我们在老旧生命里面是过得很习惯的，那么我们不够注意这个新的生命。所以神呢非常注意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神希望我们有新生命，也能够过新生活。那我们知道神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太丰富了啊。那么这个呢，我只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生命包括了神一切本性的丰盛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从生活中可以把神的那个丰盛呢，那么把它活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这个习惯问题。这个习惯虽然神不是要它一个定型的东西，但习惯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属灵生命这光景呢要成长的美好啊，有外在的条件还有本身的条件。这个外在的条件啊，这今天我不多讲了。这外在条件你需要有好的喂养，需要保护，需要环境，需要卫生，对不对？这外在的环境对我们人的生命的影响很大啊。那么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所以有的环境不好，属灵环境不好啊，比方说你在那个一个没有好的属灵空气的一个地方，这个生长啊，这个的确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这是外在条件。但是本身的条件是什么呢？本身的条件呢，就是我们的习惯的问题。我想我这个，用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家都懂的。我们知道有的人身体不健康啊。那么很容易生病，这个不仅是有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坏习惯也是重大的影响啊。这个坏习惯呢叫身体不健康或者容易生病啊。弟兄姊妹，我想我讲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我也很感触。我的生活习惯也是在很多地方也不大好啊，所以呢，常常有时候感觉自己，是主的保守了，主的怜悯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有的时候呢，就，借故，因为呢，因为我们知道呢，你这个，生活的光景要好的话呢，有几个东西，吃的习惯要好，对不对？有乱七八糟吃，你身体一定坏，是吧？那么运动的习惯，哎呀，这个有很多人有很好的运动习惯。我呢，一到今天呢，我都感觉这个，哎呀，我年轻时候很喜欢运动，现在到老了时候越来越不想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姊妹催我，是吧？我就会用主的话告诉她，这个操练身体艺术还少了。回头操练金钱，凡事都一致。我现在操练金钱了，当然你操练金钱， 你还是需要操练操练身体啊。我们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无论怎样，你操练操练还是有点益处，还少，就说不是完全没有益处，还是有点益处的啊。所以你还是需要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呢，睡眠的习惯，对不对啊？哦，你睡不好，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呢，常常跟我讲，睡觉睡眠不好，嗯，你的睡眠不好，对身体的影响很厉害啊，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哈，当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细菌的攻击，有的时候是你的习惯不好。哎，你把习惯改过来了，身体就变得健康起来了，是吧？这个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们，有的很注重身体的操练啊，天天在那里锻炼啊，对吃也很讲究啊，当然这个能够我可以告诉你们，连睡眠都可以训练的，你信不信啊？啊，我感谢主啊，到今天呢。我这个睡眠很好，这个睡眠呢倒是真的跟这个操练进前有点关系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要保持你的身体好，你就知道你很多习惯需要改的，对不对啊？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也是一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方面要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啊。不过我再三提醒弟兄姊妹们啊，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上，神要的是活的，神不是要死的啊。这个习惯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死的行为变成，那就不好，一定是要活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虽然圣经里面呢关于这个习惯就是没有什么确实的经文呢，那么我们可以运用啊，那么可以用来解释。但是呢，你仔细去看这个圣经中的人物啊，从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很多时候呢不自觉中露出一点点的习惯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到一件事情啊，神为了要叫我们属灵生活能够变好，神有时候改变我们的习惯，这也是神乐意做的一件事情啊。比方说我们在圣经中举的亚伯拉罕，对吧？弟兄姊妹们，你看亚伯拉罕呢，很奇妙，他本来住在哪里？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啊。那我们心里想呢，为什么神要叫他离开乌尔啊？为什么要叫他去迦南地啊，对不对啊？当然这中间有神的荣耀的旨意在背后控制一切，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啊，神也借着这个转变呢改换亚伯拉罕生活的习惯，是不是啊？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神改变他的习惯。那我们说神呢，你为什么不在乌尔，你就在他身上做工就好了，教导他？但是呢，神知道他在乌尔，他有个生活的习惯改不了的话呢，神就没办法改变这个人。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一个什么习惯呢？第一个拜偶像，他这个拜偶像习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啊，像印度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呢，他们有时候还带着那种拜偶像的这个思想在里面的，你知道吧？我在年轻时候看见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属灵生活中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什么他过去那个拜偶像的那种思想和那种习惯在里面啊。因为什么？你长久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呢，被这个环境影响了，所以你的习惯。所以呢，神知道亚伯拉罕如果神不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他这个拜偶像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是吧？所以第一个，神把他从这个拜偶像的习惯里面带出来了，然后呢把他带到迦南地区之后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他的生活就变简单了， 是不是啊？你在乌尔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啊。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生活在这个世环境里面非常复杂，我们吃的、用的、生活的环境。我提醒青年弟兄姊妹啊，因为很多人呢习惯玩这个什么 video game 啊，那么整天呢这个在手机上上网，在玩这个玩那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是吧？啊，人家告诉我们，现在全世界呢，差不多的人呢都向着这个手机低头啊，是不是啊？你看着走到马路上，很多人低着头就在看手机啊。有的人是眼睛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就是手机，现在离开手机你活不了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离开那个手机你活不了了啊，因为你养成这个习惯到哪里都是这样啊。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啊，要求主特别施恩给我们，我们不能容许一些坏的习惯影响我们，我们到最后变成什么，有时间上网没时间祷告，有时间上网没时间聚会，甚至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听到的时候那个心呢都蹦蹦跳，都想着这个网络。我知道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情况的影响底下啊，我们已经被某一种生活的形态那么捆绑住了。所以你知道神为的要叫亚伯拉罕能够过数天的生活，神必须改变什么？改变他生活的习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亚伯拉罕说你没注意这个点，对不对？那么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生活变什么？简单的，非常简单。现在变什么？住帐篷，对不对？为什么神要叫他住帐篷呢？我们知道，当然属灵的含义上，你知道解释。这个帐篷就是做客里做寄居的，就叫他不要扎根在地上，并且帐篷呢是随时可以移动的，神带领他可以移动，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也搬动过好多次，对不对？帐篷很简单，你要把一个房子搬走，那不容易啊。我们都住在房子里面住惯了啊。他本来呢在迦南地的乌尔，他也是有大房子住的嘛啊。现在神要把他的生活在那简化，这就是神改变他生活的方式啊。那么从前呢是制造偶像，现在牧羊了，现在开始牧羊了啊。弟兄姊妹们，你都可以领会成啊他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改变。然后呢，我就说你如果在古代你去访问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到他的家里面看的时候，一看一个帐篷，帐篷旁边呢不远的地方有个什么东西，有个祭坛啊。现在呢亚伯拉罕开始过祭坛的生活，从前呢他是过这个拜偶像的生活，现在他开始过什么祭坛生活。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祭坛生活，现在开始怎么样，他开始完全依赖神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们对神的依赖也是一种习惯的。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只有聚会时候想到主，很多弟兄姊妹好的习惯在生活里面每样事物都连于主的自己啊。那么这是一个好的习惯，所以你会看见啊，神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呢，那么就让我们看见呢，神喜欢改变人生活的习惯了啊。所以属天的生命它需要有一种属天的一种的生活习惯来配合的，这样呢你的属灵的生活才过得美丽。我是非常羡慕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好的属灵习惯的。哎呀，我一直到今天呢，我为自己这一方面常常在主面前很懊恼，也觉得很亏欠。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等等要讲这些东西需要操练的呀，你不是说有就有的啊。所以我们这次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呢，在生活上呢能有一点点操练。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啊，从个人到团体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啊？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 那么从这个约瑟到埃及以后，以后以色列全家到埃及，有400多年啊，圣经记载说450年的时间，他们住在埃及。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一住的话呢，马上怎么样呢？就把生活习惯都改变，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年纪很大了才到美国的。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呢？是一半中国一半美国的生活，弟兄姊妹承不承认？但是对于在这里出生的这些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过的是完全是美国式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生活的这个爱好，很多东西 都跟我们有一些的区别的。这个什么？这是环境造成的。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到了埃及400多年呢、啊，哇，几乎呢，把这个犹太人变成埃及人了，对不对？虽然改变不了他们这个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啊，但是他们有很多生活的习惯都是什么？都是埃及式的。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很清楚，所以神必须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个拯救中间呢，包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呢，神要把他们从旧有的习惯里面把它整个带出来。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呢，我们有旧人啊，新人。今天呢，你老是活在旧人的习惯里是不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活在新人，这个穿上新人啊，所以呢，你就看见神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要做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啊，哇，本来那个蓝山是最富裕的一块地方，对不对？虽然他们做苦工啊，但是呢，圣经记载说呢，他们有黄瓜、韭菜、葱蒜吃，那么吃肉不要钱，吃鱼也不要钱。虽然日子过得蛮苦的，但是呢，享受也还不错，就像我们在美国一样，好多弟兄姊妹是埋怨的，哇，这里真是太辛苦了，一天做工作10个钟头，但是另外一面呢，觉得哎呦，还是在美国享受的好的，对不对？住好房子，开好车子，有好东西吃，对吧？我们人很矛盾的，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他们也是很矛盾。却神说不行不行，你们这样的生活呢，要叫你们来过这个属灵的生活的话，太困难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生活受到世界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所以我们要改变。如果你的习惯不改变，对你个人来讲没有希望，对整个聚会来讲也没有希望。不是你天天聚会了就可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要明白，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整个搬出来，那么一搬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旷野里面去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有主很大的一个意念的，神就是要改变什么？改变以色列人生活的习惯，神用旷野来改变他们啊！所以到了旷野里面去之后呢，我们看见了衣食住行都改变，对不对？啊，他们穿的衣服跟在埃及时候不一样啊。那么，尤其他们吃的东西的改变更大。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利未记啊，我每次读到那里哈、啊，我都感觉到哎呦，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真是很有福气的、啊。我活在旧约时代了，那个日子可难过啊！你看见那个祭司们教导以色列百姓吃的东西那个详细啊，对不对？现在我们都晓得了啊，这个盗掘分蹄的才能吃，盗掘不分蹄的也不能吃啊，分蹄不盗掘的也不能吃啊！哇，这个光这个鸟类就分得不得了的，什么鸟可以吃，什么鸟不能吃。那么还有他们呢，甚至到了旷野里面去之后呢，他们老是回 怀念这个埃及生活，对不对啊？哎呀，动不动就埋怨，哎呀，我们从前在埃及那个活得多好啊，有黄瓜、韭菜、葱蒜吃啊，到这里呢，吃这个什么玛纳，吃的嘴巴里味道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埋怨过啊？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属灵追求、追求、追求啊，哎呦，觉得没味，所以又跑到世界里面去，对不对啊？你们看两场电影啊，打几个球啊，吃个好东西，哎呦，觉得很快乐。有什么？这个适合人的肉体的啊。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呢、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学问很好了，他信得主。有一天呢，他居然告诉我，他后悔信主了。呀，我说你后悔信主啊？他如果今天我不信主的话呢，那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都可以享受，就是因为信了主了，这个都没有了，好像这个吃玛纳吃到一个地步，嘴巴味道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神这样做呢？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不对？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这个吃的意义代表很多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简单的来讲一下，比方你听到你喜欢听那个有故事有比喻的，那个讲笑话多的那个道啊，哎呀，那个听起来，那个听起来才觉得，这个才好听的道，对不对？读书的读书也是这样，那个书里有深奥东西啊，不要读。我们喜欢读那个呢，不伤大脑筋的啊。怎么读起来了很轻松愉快，读起来叫你情绪上面很愉快的东西。弟兄姊妹，注意你在吃什么东西啊！你养成了这种的习惯，会伤害你属灵的生命的，伤害你属灵的生活的。所以这个不是，弟兄姊妹们，不是道理，非常实在的东西。我相信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大家都懂，对不对？你懂吗？青年弟兄姊妹，你也懂啊。他们住的也改变了，从前呢在埃及有房子住，现在怎么样？住帐篷了，大家都住帐篷了。住帐篷呢，神有个好的做法，就是带他们走，大家说走就走，大家把帐篷一收就走了，对吧？啊，因为属天的百姓呢要走路的啊。今天呢，这个我想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们今天跟随主到底还亲神不亲神呢？哇，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去的时候的，很亲神啊！我们在那里虽然住了3年多啊，我拎两个箱子就走了。过边界的时候，我还跟我姊妹讲，我说希望哈、啊，在未来的日子、啊，主对我们说走，我们还是这么能轻松的走。哇，等到我们到西雅图一住下来啊，那么上一次我们搬家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东西之多啊，多的不得了啊，让我的姊妹烦恼的不得了啊，啊，那个东西之多、啊，你要丢很多东西，舍不得丢，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的生活就被另外一种形式所困住了。那么当然了。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啊，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今天我们要问弟兄姊妹，就说呢，你跟随主的脚步亲神吗？还是你被很多东西已经绑住了，动弹不得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的生活如果被捆绑的这么死死的，你怎么想过属灵的生活？你怎么能过得好？要亲神的跟随主。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啊！我们知道主现在回来的日子很近啊，啊！如果那天主回来了，天使要带你走了，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怎么样呢？一无挂虑的就走啊！你现在心里就要预备好啊，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心里是预备好的。主如果现在来了，天使说走，我马上就走了。你别想，哎呦，我还有个车子呢。我还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记得罗德的妻子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戒。他为什么回头一望，那很多东西还舍不得呢，对不对啊？他的一望变成岩柱子了、啊、这是一个警惕。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来了，你能够放下一切就走吗？ 你不管在哪里，啊，你比如说，在外面说主啊，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家，我好东西还没拿，就是没人，那你就要被捆住了，啊，所以今天我这里等于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生活习惯需要改变。保罗说：“你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神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你知道多不容易啊，对不对啊？40年在旷野啊，神在做什么？改变他们生活的习惯。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个改变的，我改变的这个一路上，这个犹太人的发怨言。神有次啊，就对摩西说�啊，他们向我发了10次的怨言，那主都记得。你发的怨言，主都记得。你今天我们跟随主有没有怨言呢？主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不喜欢，对不对？我们喜欢照自己的习惯。亲爱弟兄姊妹们，要有好的生活，必须建立好的习惯。你看。到了最后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的时候，有一卷书叫《生命记》，摩西就在迦南地的边缘上面再三叮嘱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绝对不可以照着迦南人的习惯。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大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呢？就他们跟随了外邦的习惯走，迦南人的习惯影响他们，他们甚至去拜巴利，拜亚斯他路。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跟迦南人呢结婚，把生活习惯改变。所以神说，你这个圣洁的族类啊，你怎么跟这些东西去混合呢？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旧约整个历史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是地上人生活的习惯胜过了神的百姓属灵的生活。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我的生活习惯仍旧受着这个世界的支配，弟兄姊妹们，你想要过好的属灵生活也很困难。那么今天呢，我要再说这个好习惯呢，能影响你个人。我这个要分两个部分讲啊，我今天呢先讲个人，下次我们讲呢叫聚会的习惯，聚会也有习惯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个东西。我们首先呢从个人身上开始起，我们个人的习惯如果不改变，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影响你自己。更糟糕的是有人把自己的坏习惯呢加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把别人也带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啊能够在主手中被主用啊。所以我再提醒，这一次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呢有一个心智，要求主更多得着我啊。你要把这个心智啊摆在你里面，变成一个强烈的心愿，那么呢你就肯付代价跟随主，否则的话呢很难的。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你付这一点的代价，神的恩典更大，你有愿意的心，神会成全的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个不是凭个人的意志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意志不一样啊。有的人呢意志力薄弱啊，那么有的人意志力刚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呢，哇，那个意志力刚强的不得了啊！啊，你看见他要做个什么东西，他就硬着做，结果他也把自己改变了，对不对？啊，我承认我这个人意志力不够刚强，所以这个意志力不够刚强的人呢，常常都这个热心呢发5分钟就没有了。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追求上面发了5分钟热心呢就没有。你不要凭着意志力跟随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啊。这个和你们讲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个人生活习惯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点啊，有一些重要的习惯 那么看看这个我们相互之间的勉励啊。那么第一个习惯啊，我觉得像犹太人呢，他们过去养成这种禁食的习惯，禁食。我想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习惯啊。那么有的人有这个禁食的习惯，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习惯呢不会产生生命，不是你哈，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你一个月禁食了多少，你就属灵了，不是啊，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东西跟这个属灵摆在一起啊，禁食是个好习惯，可以帮助你属灵的生活。当然你刻苦起心做你禁食啊，但是呢禁食不会让你更属灵。那你我愿意告诉你，这样有的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属灵技巧，有人告诉我禁食了七天啊，哇，弟兄姊妹们那不得了，那个我们很佩服他，但是呢并不属灵，并不一定属灵啊。所以呢禁食这是一个圣经中提到的啊，犹太人他们这个习惯啊。那么呢好，我们讲到我们生活中啊有关的啊，第二个讲成根，守成根。我也知道对现在做学生的人来讲，守成根呢这是一个痛苦事情，很难的啊。那听说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就说呢啊，这个成根呢不是真理，也不是神的命令。尼弟兄在他那个成根的那篇信息里面讲的啊，这不是神的命令啊。那么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啊，你守成根是一个好习惯，不会叫你属灵，但是会叫你属灵生活上面呢可能有点的改变啊。那么圣经呢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要守成根。圣经中有一些例子，有人早晨很早起来，像大卫的诗篇里面讲的，他清早起来赞美神，对吧啊，他有这个有。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一定是这样的呢？也不对。我们看见大卫有一天睡到这个日头平息了，那天没守成根大概。所以就犯罪了，是吧？那么这个成根呢是一个好习惯啊。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守成根。那么你们原谅我这样讲，过去我年轻时候弟兄们常跟我讲，早晨起来头脑最清醒啊，这个时候心情最单纯，亲近主最好啊。弟兄姊妹们，我凭良心告诉你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啊，不是头脑清醒，头脑昏昏沉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读圣经啊，有的时候也读不进多少，不可以祷告啊。所以我以往的早上起来守成根就祷告。你们原谅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趴在祷告也睡着了，又睡着了啊。但是呢为着要撑住自己呢，要怕人家问了你有没有守成根呢，一问这个你说没守成根，人家说啊，你这样追求啊。弟兄姊妹们，我在说这个不是一个规条啊，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早晨起来好好的亲近主。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的时候呢的确早晨呢我浑浑噩噩的时候呢，主也对我说话了。我现在每天早晨呢早上起来在主面前安静的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很多灵感进来，真的很奇妙啊。我曾经有弟兄姊妹知道，我最近我写了两首诗歌，都是很早啊，有首诗歌早晨5点半，嘿，这个诗歌就进来了，我人还在昏昏沉沉睡觉，这诗歌就进来了，就赶快爬起来去写啊。所以有最近我常常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早晨呢啊又灵感了，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我就跑到书桌那里去，因为我姊妹都不知道我跑去干什么。我就拿笔啊，赶快把我的灵感写下来。所以你早晨有点时间亲近主是好的啊。那么 神造我们人嘛，在创世纪已经就讲到了，对不对？白天是做工的，晚上是睡觉的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整个被破坏，有的人是晚上做工，白天睡觉啊。那么所以这个颠倒过来，颠倒过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弄得身体不健康了，对不对？的确，早睡早起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我想做医生的人都鼓励人早睡早起，对吧？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早起，我看在美国啊，这个国家呢还算是蛮殷勤的。有一次呢，我送我的儿子去机场啊，我那个他早班机，我5点多呢送他去机场，我一到那个 freeway 上一看，哇，这么多车子。哇，可见早起的人很多，对吧？很多人呢，他上早班的，他也不是为了守成根呢，他是为了上早班，所以呢，4、5点钟就爬起来了啊。那么，所以早起的人很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没不是什么稀奇。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早起不要有夸耀，也没什么好夸口。那么，作为你个人属灵生活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好吧？鼓励弟兄姊妹们啊，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早晨能够起来成根，非常好啊呀！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赞成这个早晨起来成根啊。那么好，还有呢，读圣经呢也有习惯的啊，读圣经有习惯，但这个习惯呢也相当不容易养成。我年轻的时候呢。年长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每天呢读3章旧约，1章新约，那么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你们听过弟兄姊妹这样讲过？哇，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好，每天3章，旧约1章新约，但是呢，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不对呀？那么持续了1、2个礼拜，我有天糟糕，没有读，我就想不要紧，今天不读，明天读6章好了，那么就把它补过来了嘛，对不对？第二天就把它读6章，所以以后糟糕了，一下弄了5、6天没有读了，这个债越欠越多了，哎呀，到最后就放弃，整个放弃了。那么过一阵子，年长弟兄们带领我们弟兄们又鼓励我们说，我们又开始，我这个不知道开了多少头啊，都是5分钟热度就过去，那么要养成一个每天读圣经的好习惯，非常不容易。我知道有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呢有这个习惯，非常佩服他们。有人呢一天读5章，数十年不变。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个不简单呢，不简单，你去读就知道了啊。那么呢？我呢，感谢主的怜悯啊，我没有能养成这个每日固定读圣经的习惯，但是因为我的服事啊，多多的用圣经，所以神呢用这个服事训练我了啊，训练我，训练我到一个地步呢，那么就好像这个诗篇第一篇讲的，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你有很多道要讲啊。你不思想主的话不行的，所以养成那个习惯，变成昼夜思想主的话啊。我记得我过去年轻一点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姊妹跟我讲说：“哇，你昨天晚上整晚在讲道啊，做梦的时候都在讲道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呢，主把我们养成，所以到现在呢，我的习惯是无论做什么。在飞机上也好，坐车也好啊，我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身上都要带点纸条子啊。哎，忽然灵感来了，赶快就写下来啊。那么，这是主用环境、用侍奉我们啊，养成我们，养成我的这个习惯。所以你问我说，孙弟兄，你一天读多少圣经？我很难告诉你读多少圣经。我有的时候呢，哎，时间一空的时候呢。我今天把一整卷都读了，从头到尾把一整卷很快就把它读过去了。有的时候呢就读几节圣经，有时候就读几章圣经啊。不过呢我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很多啊。那么呢 虽然我没有能养成这个习惯，我很羡慕别人能有这个习惯。所以读经呢，弟兄姊妹们也有习惯的问题在里面。那圣经呢，大家 很清楚的，你记得玛利亚的故事吧？玛利亚有一个习惯呢，他会反复思想，啊，大家记得吗？就天使一对他讲话，他就反复思想，啊，圣经虽然没有讲这个是习惯，但这就是玛利亚的习惯，啊，所以今天呢，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听到了，听完道他就反复思想，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人也不多。大部分人听到就坐在那里用心听，一站起来就忘光光，是不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听了这么多年的道，你能记住多少呢？你有多少东西是反复思想的呢？我过去哈，有一个情况就是啊，有时候比方说我听到了有弟兄们讲到一些弟兄们的中间的有一些好的原则，好的原则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就会把这句话反复思想，一直的牢牢的记住。啊，比方说斯派克就用一句很好的话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哇，弟兄姊妹，这句话呢，我一直到今天不会忘记，我一直在我的思想中反复的。为什么呢？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读经的原则，你知道吗？你在圣经里面能读出属灵的原则，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哇，像这种好话啊，你听见了，你真的是要把它抓住，用思想把它抓住，是吧？The church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Christ。像这种话都是好话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反复的思想，有的东西啊漏掉了忘记了无所谓的，但是呢有一些的话呢你要抓住，读圣经也是这样，关于圣经中有的好的话你要把它牢牢的抓住啊，反复的思想。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一位 年长的姊妹啊，她就有这个习惯，她圣经读的不多啊，她圣经很熟啊，圣经读的不多，他常常呢，有时候读一句圣经的话呢，一整天都在那里反复思想。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听他交通啊，就说哟很新奇，他把圣经一打开，哟，我们圣经中还有这样的话，其实你读过很多遍，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他呢，把这个圣经的话呢，这个反复思想，啊，哇，摸在手中这个摸来摸去的，把它都摸熟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习练的通达了啊，把主的话呢习练的通达了。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对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知道但是不熟悉，这是我们的大的困难。要每个弟兄姊妹都会讲一点点，但你不熟悉，你要熟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弄得。所以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用这么个例子啊，鼓励弟兄姊妹啊。比方说呢，我请你到我家来吃饭，哎呀，你很高兴啊，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的时候，你看我刚刚从冰柜里面拿出一个冰冻的肉，啊，我请你吃，你能吃吗？如果今天我要请你吃饭，像有些姊妹们预备的，像早晨就把那个冰冻的肉拿出来了，对不对啊？要把它化解，啊，化解之后呢，然后把它切片切丝的，然后呢，把它炒熟了，啊，然后你来，你就有东西吃了。我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运用神的话就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抓几句圣经的话就可以了，你那个圣经的话呢是冰库里面拿出来的，啊，你拿冰棒可以了，拿这个肉不行的。你拿出来的人怎么吃呢？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事情，难怪呢，你在那讲这个话的时候根本没有解开，硬邦邦的啊！弟兄姊妹们，要熟练神的话语，就读经啊，有读经的习惯啊。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个人在主面前努力啊，能够养成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太有福气了啊！好， 那我们想，祷告啊，呀，这个祷告跟习惯也有关系的。我很羡慕有些人，他们每天有定时的祷告，但是不容易。固定的时间祷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母亲的那个情形啊，哎，她呢也没有恩赐，她是很普通的一个姊妹，但是她有一个定时祷告的习惯，每天早晨10点钟到了一定祷告，下午3点钟一定祷告。如果这个时候你进她房间，你看她就趴在地上，啊，数十年如一日不改变的，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有定时祷告的习惯是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姊妹记得那个谁吗？记得但以理吗？啊，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1天3次，对不对啊？这是他的习惯呐。弟兄姊妹们，你看但以理这么样一个日理万机的一个高官，一个首相，对不对？做大事的人，那是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他心里面实在是爱主啊。他在那里，向神恳求啊，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你看，但以理有个好的属灵的习惯啊。你读圣经中这些人物，你看见有的人物身上，哎，都会显出这种。祷告的习惯。那么你们记得尼希米吗？记得尼希米的故事吗？尼希米有一天来到这个波斯王的跟前，对吧？啊，这个王说：“你今天脸上有愁容啊，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圣经就记载说什么呢？尼希米默默祷告天上的神。他有这个习惯，站在君王的跟前了、啊。他里面还有这个仰望神，他在那个时候依靠神，他不惊慌失措。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的慌得不得了，我们脑子在想啊，要怎么样的来解释啊，怎么样的找理由啊，对不对？不，尼希米不是这样，尼希米是怎么呢？祷告天上的神。在教会历史中啊，有一个弟兄也有这个习惯。就是 F.B. Meyer 弟兄，他也有这个习惯。你如果跟 F.B. Meyer 弟兄在一起交通啊，谈在中间的时候，他就是哎，弟兄，我们停一下，祷告2分钟。我跟你讲，就把你讲话给你阻止，然后就祷告一下，然后呢，哎，再继续有交通。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们，就是随时随事的祷告啊，他们能把祷告呢运用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习惯，啊，所以下次你事情一来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不要惊慌，对吧？你第二个你就不要到处去找人来的帮助，那么思想在想怎么应付这个问题。不，如果你能养成好的习惯，事情一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把它带到主跟前，啊，所以祷告好坏跟我们习惯的养成也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看起来是生活中间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啊，但是对我们属灵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些方面的一个操练啊。那么第五个点啊，我当然很多了啊，我只是举我们比较能够操的就是言语的问题，讲话的问题。这个言语啊，也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这个要操练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喜欢讲话啊，有时候也讲道也是一样，一讲就不停了啊，那个麦克风一抓住之后呢就舍不得放啊，噼里啪啦的拼命讲啊。哎呀，你如果讲的都是生命的言语有供应的话，那也还好。有时候就是死道理啊，讲个没完没了，弟兄姊妹在底下都打瞌睡了，你就受不了了，你还在那里 没停不下来了，你知道吧？这个坏习惯啊。今天呢，我们应该要养成呢控制自己言语的这个习惯。所以雅各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舌头上面要有配头的，要勒住的啊。所以我从年轻时候我就学这个，因为我看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啊，哎呀，他们真的是会控制他们的言语啊，控制的非常的得体啊。所以圣经才讲嘛，你一句话讲的合适，就像什么，像金苹果落的银网子里面啊。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多，这个叫你感觉很美丽啊。所以讲道也是这样，哎，主的感动到这里，要停就停了。主如果叫你感动的多，你就多讲一点；感动的少，还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啊。所以有一次呢，我问年长的弟兄啊，我们年长，我不要讲他名字，我说、啊、为什么我听你讲到出口成章啊？啊，我在过去的这个属灵生活，过去的教会生活里面，有两个人给我的感觉的讲道是很特殊，他们是出口成章的，他们讲完之后呢，写下来就可以出书的。所以我先问那个年长弟兄，他就说：“弟兄，你要注意你平日的讲话，因为呢，他们呢有受到一种的训练。后来我才知道呢，这个可能他们也是跟着某些人的习惯那么学的。原来呢，斯百克弟兄啊，我讲他不要紧 ，Sparks 弟兄啊。”如果你去看望他，你到他家里面，你坐在那里，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的。他可以跟一个弟兄坐在两个钟头，两个人是这么一句话都不也没有的，他就是不开口的。你除非你问他了什么，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所以后来我知道这个呢，以后尼托森弟兄也是这样的，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他们呢有严格的训练的，我们年长的江弟兄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从前呢很怕打电话给他，又想打电话给他，又怕打电话给他，就是打电话给他 ，Hello， 我们的江弟兄你好吗？他说我好，就没话了。所以每一次我要打电话给他说呢，我这边先想好要一些问题要问他啊，你如果不问他的话呢？那边就没声音了，哇，那很尴尬。我拿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没声音，他一句话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在言语上面受训练，他们养成有一种的习惯，绝不随便乱讲话。啊，我承认在这个方面，我们学习实在是不够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的讲道。跟我们的交通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对不起啊，今天因为我头一天要把这个给你们讲清楚，所以我都讲得很长，讲得很多啊。我希望呢能把这个给你们弟兄姊妹们讲清楚啊。那么，所以言语要有好的训练。所以我这些年我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另外一个弟兄很有意思，跟 Sparks 弟兄。同工的一位弟兄啊，他的讲道啊，非常特殊，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已经下令会请他来交通啊。哇，我看见啊，比方说他这边道啊，他有三个点啊，他每一个点呢哈，都是讲十分钟，非常准呐、啊。十分钟一个点，十分钟一个点，十分钟一个点，这边信息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种习惯的养成。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讲道的问题，我觉得我需要控制时间。人家如果给你五分钟，我就讲五分钟。要说我这个五十分钟都讲不完。那么五分钟就五分钟，啊， 给我三分钟，我就三分钟就把它讲完，你把它浓缩起来几个点。弟兄姊妹，这是一种训练，这也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如果你能在这些方面养成，你在话语的上面很多能够被主所用，很重要啊！啊，所以这个言语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养成好的习惯，说话讲一个好习惯。还有第六个点，就是时间的控制上。哇，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点啊！一个人能把时间控制得好啊，你如果有一个习惯啊，能够把你自己的时间能够管理的完善，就是对你个人属灵的生活是很大的帮助啊，对你的服事来讲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时间呢，中间的有这个限制和无限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啊。那么你怎么样限制这个时间呢？对吧？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啊，我以后讲聚会中的习惯呢，有的人呢一祷告好长啊，哎呀，那就祷告的旁边弟兄姊妹都受不了了，你这个时间不会控制，对不对呀？但是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某些情况里面的祷告来讲的话呢，那个长时间也不叫你感觉到那个很枯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是在旧金山的，有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去了。那天呢，早晨呢，他压着我讲道，非要我讲不可，所以那天早晨我只好讲了，我讲了差不多1个钟头。我一讲完之后呢，哇，这个弟兄啊，马上接着就一个祷告，祷告了多久啊？也祷告了1个钟头。但是那天的祷告啊，满了膏油啊，哇，他把我所讲的道啊，从头到尾就又这么捋过一遍，又是1个钟头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了，我们不能，这是特殊的例子。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总是要有时间上面的控制，这个时间的控制呢，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哎，弟兄姊妹们，记得啊，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这个时间的控制呢，是膏油的问题。膏油停了，你就要停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在属灵生活上面的关于习惯上的养成呢。虽然神不要我们有固定的习惯，不能变成一个传统，我们也不需要去效法别人的那个习惯，把别人的习惯拿到当做标准来操练啊，不需要。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七个点啊，讲的就在服事上面，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啊。也有好，也是有好的习惯。你们记得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可以了。你记得保罗啊，最后要去罗马啊，他们遇见海难啊，那个后来船呢撞了个小岛上面去了，是吧？那么岛上的土人就接待他们的生火呢，那么就这个烤火，因为天气太冷。那保罗圣经记载，他就随手拿了一捆柴，放在那个火上。结果跑出了个毒蛇咬他的手了，保罗也没大惊小怪，就把那个蛇呢甩到这个火里面烧死了啊。弟兄姊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保罗侍奉成习惯，他是习惯服侍人的，随手就服侍，在这里呢非常自然，他也不是故意要做给人家看的啊，因为什么呢？他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养成习惯服侍人，随手就服侍。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多少人呢？这个有时候在生活上面的没有好的习惯啊。像我们弟兄姊妹，你原谅我举很通俗的例子啊，因为你讲习惯就是生活的通俗的例子。比方说，你到进厕所去了，你用那个水龙头，啪啪那个水弄的 那个台子上面到处都是水，有人弄完就走了，对不对啊？哎，有的弟兄姊妹不是的，他有习惯的啊，我弄完了之后呢，他就拿纸把周围通通擦干净，擦得干干净净，有好的习惯。我们从前一个老姊妹也是这样的，她跟其他姊妹住在一起，她每次那个时候都浴缸了，洗完澡之后，她一定要把那缸擦整个擦得干干净净，因为下面还有人要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都不是什么呢？不是你刻意啊要做啊，要去表现什么？不是，你保罗这样的服侍是完全是一个习惯性的服侍，随手就做了。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养成好的习惯啊。那么好，那么我举了这么一些的例子啊，当然在你的生活中，可能主还有让你该学的功课啊。以后呢，有机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好的经历啊，顺服高油，所有的学习的经历呢，也跟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分享啊，一同来分享。这个在属灵的生活上面啊，请我们记得这四个重要的要素啊。第一个是生命啊，没有这个生命你也过不了这个生活啊。那么第二个呢，有这个生命一定有生活，那么有这个生活一定有习惯。那个习惯影响我们的生活很厉害，但是呢，这个习惯呢是操练出来的，是需要操练的啊。就像你守成根一样，开头很难，对不对啊？哎，你如果呢操练一段日子，几个月之后，慢慢你就习惯着急了，就是这样。做运动也是一样，都是需要操练的，很难呐。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操练成习惯的话，很困难的。我跟你们讲实际的生活的例子啊，因为我呢常常不太喜欢出去走路啊。我儿子看我这个老是闷在这个家里坐这个椅子上，就说干脆给我买个吹面，我放在家里面，啊，他就叫我天天上去走。哎呦，我才发现你每天要去走那个吹面，你需要一点耐心啊。你开头说你需要训练呢，你要走成习惯了，对不对啊？那么你才每天去走。所以呢，我这个都是走两天又停两天，就是习惯还不容易养成。所以弟兄姊妹，操练很重要啊。那当然，保罗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是少，操练金钱啊。所有属灵的生活，就告诉我们都是活的啊，是随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啊，是活的。所以呢，我讲习惯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领悟成了一个固定形式的啊一种的做法啊，那个会变成一个传统。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习惯呢作为一个夸耀，鼓励别人这么做。不，神所要的是活的东西啊。但是呢，请我们记得，若是没有好的习惯，属灵的生活定规常常是失败的。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啊，爱主的心没问题，向着主的心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习惯呢把它拖垮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一个追求，希望主能更多得着我们。那么第一个点就从好的属灵的习惯上啊，那么开始追求。那么今天呢，我讲到的只不过是个人的啊。那么主若许可呢，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团体的啊。对不起，我今天这个时间控制的不大好啊。因为本来我想讲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哥罗西书的，我简单提一下好了啊。我们这个属灵生活的习惯，关于个人的，我就交通到这里啊。那或许我停一下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不讲哥罗西书也可以。
弟兄，我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哎，你请说。
就是你之前讲到习惯的种类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提到进食。那我也听过弟兄的教，就是别的弟兄的提醒，就是说进食需要是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好，然后如果主有这样子的负担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要应付的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为着一些特殊的原因哈，比如说要脱开一些捆绑等等，就是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去做的。那但是这里看起来又是一种可以有的习惯。那我们真的在操练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就是说有没有圣灵的带领，这个两个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好，这个因为我们讲是这个呢，因为犹太人他没这个习惯，他们每个礼拜呢要进食两次啊。旧约时代中呢，因为这个变成犹太人的传统了，所以他们到了时候，他们必须要遵守，他们还很严格的遵守这个规矩。但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知道这个进食呢是刻苦己心的啊，因为有心中有迫切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所以在新约时代中，也有弟兄姊妹们啊，他们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自己所要成功的心意啊，或者为着传福音，他们有的弟兄们呢，就因为有这种迫切的感觉，结果呢，慢慢的就养成了他们变成一种习惯，他们就经常的进食。我知道在大陆上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他们经常就进食啊，进食祷告。那么，所以呢，但是呢，我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说呢，今天呢，这个只是一个习惯啊，这不是真理，不是命令啊。就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大多数人呢，很多人都很少有这个进食的。那么，我就说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感动，如果能顺服膏油在里面的引导来进食，那是更好因为旧约是说刻苦己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迫切的心愿，为着主的工作啊，为着主的心意时候呢，我们有主动的，好像这种进食祷告，就在神面前表明我们的心愿啊。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把它弄成的像犹太人那样的情况了，到了时候就做，到时候就做，变成没有意义。我就说，神所要的是那个真实的意义，是一个活的东西啊。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真的非常的混乱呢，教会处在一个大的艰难的情况里面。若是主给你有强烈的负担，你能够进食祷告，非常好。那么，如果能养成有这种好的习惯，那也不错。但是呢，我就说是习惯，但是还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好吧？要是活的啊，不是一个死的行为，所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中间的区分。
好，谢谢。
好，我想我顺便再交通一点点啊，因为。有关这个习惯的养成呢，这个，我们不是说从现在开始就我们给自己啊定规了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就去做。你这个保罗已经讲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连保罗这么刚强意志的人呢，他都撑不住。你去立志没用的，不需要立这个志啊。那么我们这个习惯的养成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完全都是恩典，恩典在先。要从主领受恩典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容易；如果没有恩典你去做，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弟兄们呢，这个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有青少年聚会，那么我们都住在家里了。我们早晨有晨更，早晨6点钟晨更啊，那么我这个5点钟就要爬起来了啊。你要对一个青年孩子来讲很困难，那个时候呢，我们生活的条件也不像现在， 现在你还有闹钟可以闹，对不对啊？我那是闹钟也没有，哎呦，你我这想起来了，我就觉得可怜了、啊。那个我一个表啊，我这个每一个钟头看一次啊，就怕睡过头了，所以一个整个晚上呢，一看有两个钟头看一次，一过又醒了，赶快看一下，所以一整个晚上等于没睡。所以第二天早晨五点钟爬起来就走陈根去了，哎呀，头昏脑胀的啊。那么反正年轻人在一起，那个时候年纪轻，所以一天一个晚上不睡觉也不要紧，反正啊。但是到后来呢，有的时候呢，我晚上就祷告啊，有一阵子我的确向着主的心呢，光景是好的，爱主啊，被主的爱激励了，跟这样讲。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说：“主啊，我也没有闹钟，我晚上要睡觉，早晨你把我叫醒吧。”啊，我哎。真的很奇妙啊，有一阵子啊，就是每天早上五点钟就醒来了，真的醒来啊，不需要闹钟的，我也睡得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啊，这个神不是说呢，给你一件事情你就去做吧，不不不，弟兄姊妹，神总是恩典在先啊，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个属灵习惯的养成啊，有几个重要的点提醒一下。第一个呢，需要有主爱的吸引。大家记得旧约雅歌里面的话吗？你若与我亲嘴，说有我就快跑跟随了啊。如果有主的爱吸引的话，那就跑得快了啊。这个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啊，所以要有爱主的心。如果你不爱主啊，弟兄姊妹们叫你去养成什么属灵习惯，这个都没有意义的啊。如果你有爱主的心，也求主用主的爱充满你，那么呢，去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难。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一样的，是吧？我们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你为他做事情呢，嚯、哦，可高兴了，对不对啊？叫你半夜爬起来，你也爬起来了啊。你像做母亲的人爱孩子一样的。哎呀，爱得不得了的时候呢，那什么苦都不算，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做妈妈的人呢，这个过了一阵子之后都忘记了从前带领小孩子做那个痛苦，完全忘，因为有爱，所以更不觉得苦啊。所以第一个，求主让我们活在与主有爱交通里面，常常被主的爱充满啊。第二个点呢？的确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爱慕，你要对这属灵的事情呢你有爱慕。如果你不爱慕的话呢，光把它当作个规条啊，当作一个做法来追求，那苦得不得了啊，太苦了啊。所以属灵的爱慕啊，对，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需要有一些的分辨啊。对，我们也肯谦卑在主的跟前，愿意接受他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属灵的爱慕也很关键。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真是，哎呀，你看那样的渴慕主的自己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渴慕的心啊。那么，当然第三个点就是啊，我们肯操练，虽然操练的不好，但是呢，愿意肯。我讲的，你有愿意的心，主就成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意愿啊，好了，我想我讲的够多了啊，今天呢是头一次啊，我先把这个关于属灵习惯的养成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交通啊，那么下面的事情呢就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要有个心愿，好不好？要有个心愿去追求啊。那么好，我想呢，我们呢在这里啊，我先讲一下这个下一次啊，我们四月份，哎，那个 Andrew， 我有没有跟你讲四月份几号啊？啊，有
没有
？Andrew 有没有？啊，
没有，
没。四月的 4月24号可以吗？啊，4月24号啊，所以呢，那一天呢，一开头就是你们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背哥罗西书第一章，我这给你们时间拉长了啊，应该把它背下来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好吧？其他所有弟兄姊妹都背啊，我鼓励大家都背。我刚刚也讲了，我姊妹70岁大家在背啊，你如果能背，尽量背。我就说背不背得下来是一件事啊，我再说有背跟没有背差别很大，至少你对主的话下了一点点的功夫了啊。所以下一次来我们就一开头我们祷告完之后就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大家一同背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然后呢后面呢哈，你从今天开始起，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了，你准备一个本子记录啊，你这一段时间里面你顺服恩膏教训的故事，好吧？我要故事啊，你能够把它写下来啊。这个呢不论年长年轻的多年就侍奉主的弟兄们啊，如果你们有好的经历的，请你们不要吝惜的把它拿出来交通。我就想说呢，我们能多几个人交通，所以每个人呢限制最多10分钟，好不好？最多10分钟啊！你们，请你们给我一点权力啊！你超过10分钟，我就把你卡断啊！最多10分钟啊！这个我已经讲了，这个时间的操练也是个习惯啊，看看你的习惯有没有养好啊。少于10分钟不要紧，不能多过10分钟，好吧？我们希望呢。若是可能啊，你们在这个4月28号之前，24号之前啊，你们各地的弟兄姊妹们有人知道了，先让我知道一下，那么我也可以排个顺序，好不好？排个顺序，因为我们开放给大家的话呢，我怕那个控制上比较困难。每次呢，大概有2-3个人啊，我想往后去都有机会啊。那么每次有2-3个人，那么做点这方面的见证，然后呢，后面呢，那么我会继续交通属灵习惯的养成的关于教会性啊，那个我希望时间短一点，那么有后面的一点时间呢，我能把哥罗西书里面的重点的东西呢，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好吧？啊，下次聚会，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吗？弟兄姊妹记得了啊。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聚会呢，时间也差不多，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呢？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就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吧。主，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深知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仍旧拣选我们。我们只求你给我们能有一点爱慕你的心，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何等渴望能得着我们，因为只有你得着了我们，你自己的丰盛才能从我们流露出去，你的荣耀才能够被彰显。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一点的心愿，让我们在这里追求渴望能更多被你得着。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承认我们不能，但是感谢你，你是成全人的神。在教会历史中，你如何成全了那么多，今天你也照样的能成全我们。你把他们从很多坏的习惯里面带出来，让他们在属灵的事上能建立了美好的习惯，以至于他们在他们的世代中不仅蒙你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我们在你的跟前心中充满了渴望， 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起头，求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我们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那我们今天这次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记得4月24号我们再见啊，希望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收成了。